进到我们的这个巡讲内容。本期巡讲我们重点还是想强调一下，就是风暴的确定性。现在已经进入到八月份了，那么典型的这个中报期。那么中报实际上在之前我们实际上在七月份的时候我们也是披露了一些业绩预告整体业绩预告的这个情况这个还当然非常非常不错了基本上能发出业绩预告的公司都是这个业绩这个增长50%的公司所以我们看了一下大部分业绩预告主要集中在锂电池板块那么这一次呢我们觉得因为很多的这个科创板和创业板是不需要发业绩预告的然后呢这个20年21年当时我们很多的这个新能源的公司都是在这两个板块上市的所以相对来说我们觉得大部分公司实际上是没有发这个业绩预告的那么这些公司到底能交出怎样一份报表我们觉得说非常关键那么从整个板块角度上来讲我们认为说现在在当前时间点上可能对于业绩比较高的一些增长比较高的一些板块的话主要集中在锂电包括部分的这个 LDC 环节那么这些环节的话因为整个板块的一个高景气确实相对来说比较容易实现不管是营收端的还是业绩端的一个高增长。从这个角度上来讲的话，我们觉得目前时间点上重点还是要聚焦在以上两个板块。那么对于具体的一些细分的这个赛道和个股来讲的话，这边因为时间的关系来讲的话，就不去详细的去展开。那么回到这两个赛道来说的话，它其实还是会有一些节奏上的一些变化。首先，对于锂电板块来说的话，因为当时一季度，我们看到大部分公司实际上它的这个业绩已经是非常非常不错了，所以二季度呢，在一季度同比高增的一个背景之下，我们可能需要关注的就是第一个，二季度的业绩环比一季度能否提升这个还是比较关键。那么在一季度这个普遍来看的话，这个业绩报表比较出色的或者尤为出色的锂电板块，主要还是集中在这个材料的一些环节，尤其是像这个隔膜连体正极这些环节，它一季度非常非常好。那么我们现在需要注意的就是二季度这些公司到底这些环节到底能不能环比提升。因为从业绩角度上来讲，它是单位盈利乘以出货量。出货量二季度来看的话，目前比一季度环比提升的这个趋势应该是比较普遍的那么大部分公司二季度比一季度环比提升个30-50个点这个其实是看得到的。但并不是所有的环节可能比一季度的这个单位盈利都能保持稳定，或者是说这里面主要是指的这个连体正极。当然我觉得对于大部分的这个专业投资人也都会很清楚。
请关注公众号思维纪要社，更多纪要请加 VCN20210130。
连体正极有可能比一季度这个表现的不是特别好的原因，主要是因为一季度有比较多的这个参考理收益所以从这个角度上来讲的话，有可能它的表现呢不会那么的好。但大家肯定是会去主要对比，就是一季度扣除了它大致的一个单位盈利情况和二季度的单位盈利去做个对比不会是盲目的去看这样的一个绝对的裸数据所以从这个角度上来讲的话，二季度我们觉得锂电池正极公司单位盈利呢，普遍意义上来讲的话，应该也是持平或者略增的，因为在这个过程中包括比亚迪在内的很多的电池公司给上游的材料环节，实际上还是涨价的一个趋势包括我们现在看到的锂电池正极已经出来披露的两家公司，一个龙盼，一个这个丰源股份他们的二季度的业绩预告这个所体现出来的单位盈利 确实还是非常不错的。从整个的这个，从整个的这个，板块的这个其他的环节来看的话，像隔膜啊，像这个电极液啊，像这个隔膜电极液，像这个负极，负极我们还是觉得一季度大家的整个基数比较低啊，所以二季度应该还不错。那么对于电极液来讲的话，一季度如果是对于6氟磷酸相对占比较高的公司来讲的话，还是存在一季度单位利润的一个高点的可能性啊。二季度确实看六氟磷酸锂价格是往下回落的。那么同样的 VC 也是类似的啊，VC 可能相对来说二季度的单价相对来说是更稳定一点啊，所以电极液板块的话，可以理解为说是单位利润持平的一个趋势。那么接下来就是看隔膜，隔膜这块的话，单位盈利呢应该二季度比一季度，我们觉得说随着这个部分客户的价格上涨，还有产能利用率的持续的饱满，应该是上升的啊。所以总结下来的话，总结下来的话，从当然扣除掉这个我们说的部分的，扣除掉这个原电正企它的这个收益，二季度单位盈利向上。除了电极液板块的话，其他都是单位盈利向上啊。但是电极液板块呢，客观上来讲比较特殊一些啊，比较特殊一些。如果我们单纯从这个 VC 的角度上来讲的话，其实 VC 这个板块，在6月中下旬开始已经出现了比较大幅度的这个价格的回升。那么这个回升的话，其实进一步延续到了7月份，这个整个 VC 的价格已经突破了22万，从我们现在的跟踪来看的话，这个 VC 的价格进一步的提升的概率还是会比较的大的，当前时间点上大概率来讲，我们能够看到 VC 的价格持续的上涨，所以从这个角度上来讲的话，就是还是可以去重点关注一下，就是VC 板块。接下来的这个持续上涨带来的这样的一个盈利动能的向上啊，所以我们还是提醒投资者重点去关注一下，就是价格周期比对价格相对比较敏感的 VC 环节。以上是对于锂电板块的一个整体的一个分析啊。那么对于 IDC 来讲的话，IDC 呢，通常意义上大家会去看到两个分类去看，一个是国产。IDC 一个是这个海外链，那么从国产和海外链的角度上来讲的话，海外链目前来看的话，这个不管是电源还是液冷，其实总体上来讲，做的企业呢肯定是比国产链是要少很多的，那么从海外链来讲的话，二季度肯定比一季度要好不少，我们就是说从这个收入和业绩的环比角度上来讲，肯定是要好不少啊。这里面比较代表性的，我们觉得说肯定是麦克米特这样的一些电源的龙头。根据我们的一个了解来讲的话，因为一季度呢，其实公司还是有一些客户在导入啊，包括送样的过程当中。那么二季度的话，实际上已经开始有一些接单和批量化的交付。甚至可以这样说，往三四季度往明年来看的话，公司季度环比的这个持续的业务增长的趋势应该也非常非常确定，所以从这个角度上来讲的话，我们是特别建议大家可以关注一下，就是这个电源的龙头，那么从这个液冷角度上来讲，应该来说的话，二季报呢应该是一个核心的一个这个关注的这个时间周期，客观上来讲的话，因为国内的这个企业做海外液冷这块，它其实有很大不确定性啊，因为现在供应链大部分的这个海外供应商呢，基本上都是来自于说台湾地区，那么是否能够在台湾地区这样的一些供应商的这些竞争对手这边的话，抢到这个份额的话，其实还是需要去着重关注。假设英伟克在二季度能够实现一定的这个出货的这个改观的话，那我觉得
市场还是会去买账，反之的话市场可能会觉得这个液冷的海外链的话可能逻辑需要重新去做一个审视。当然从整个的三季度来看的话，四季度来看的话，海外链这边无论如何都会有一定的爆发，因为液冷这块的话实际上是已经出现了很明显的一个这个渗透率加速的过程，不管是谷歌 V8 还是Rubin 这边的这个这个批量化的上量那么都会带动液冷这边渗透率的一个提升，乃至于说整个价格的一个快速的拉升啊，所以从这个角度上来讲的话，我们还是觉得目前的这个液冷板块，海外链的话还是需要去看一下中报的，目前来讲的话很难去下一个结论的。那么从这个海外链这个角度上来讲，我们刚才可能更重点的是讲的是自主品牌啊。那么从这个非自主品牌角度上来讲的话，或者说从这个代工链角度上来讲的话，目前我们确实看到大部分的代工公司还是兑现了这个收入和业绩的。普遍意义上来讲的话，代工公司的收入业绩都非常非常不错。所以从这个角度上来讲的话，我们觉得还是可以重点去关注一下这个代工链相关的一些公司的这个具体的二三季度的这个最终表现啊。那么当从我们近期产业调研显示啊，大家其实代工链相关的一些公司其实对于全年的这个整个的订单和收入这边的这个预期没有发生任何的变化，还是这个相对来说是比较确定的，所以我们觉得所以这个链条的话相对来讲我觉得可能会比较的确定啊。第三个就是国产液冷链这块的话，客观上来讲的话就是客观上来讲的话就是说不管是国产的这个一些像之前做的比较多的像飞龙啊，华为这边的液冷泵的这个独家配套，还是说像电源相关的一些这个企业比较多的都是在做国内的相关的一些业务，像中恒啊、盛虹啊、科华数据啊、科斯达啊等等。从这些公司的这个过去的表现来看的话，整个的液冷这块呢，大家的整个的业务表现呢，我们觉得说还是液冷和电源这边业务表现来得的话，我们觉得说还是会觉得比较慢的。这里面主要的原因呢，确实是因为说国内的IDC 建设的话是处于一个持续的缺卡的一个状态啊，所以从这个角度出发的话，并没有看到特别好的这个业务兑现。当然你说有没有增长，肯定是同比上如果说单纯的掰开来 IDC 的增长来看的话，肯定还是有同比增长的，基本上幅度的话维持一个这个二三十的收入增长没有问题，那么订单端的话维持一个可能50以上的增长也没有问题。但是客观上来讲的话就是没有看到特别大的，尤其在收入端的一个兑现。但事实上来讲的话，站在当前的时间点上，大家看到国家40000亿的双力网投资然后再加上本身很多的这个国内的 CSP 企业也会逐步的加大力度去做这样的一个资本开支恰逢华为 950D 还有这个这个昆仑星等等一系列的国产 GPU 算力卡逐步的这个 ready 所以当年时间点上确实是有可能能看到国内的算力网建设加速，而国内算力网建设加速80%都要求是要用国内的相关的一些算力的一些算力的一些设备那么从这个角度上来讲的话我们觉得说当年时间点上国产算力有可能相关的一些公司还是会迎来一个不错的一个业务增速的一个转折，或者是说业务增速的一个爆发。所以国内算力可能过去我们一直在推荐排序角度上来讲呢肯定是在最后的，但是当年时间上呢是否能看到一些能够在国内去。
请关注公众号思维纪要社，更多纪要请加 VCN20210130。
突破的一些公司的变化。 我们觉得说还是非常值得去留意和注意的啊。那么这个我觉得是目前神点上从这个IDC 的角度上来讲，我们去对中报做的一个研判啊。另外呢，可能别的几个赛道我简单的讲一下。那么从电网这个赛道来说的话，中报对于大部分企业来说的话，应该还是比较平稳吧，比较平稳，不会出现太大的这个波动啊。那么像平高啊，像这个南瑞啊，基本上我们可以看到一季度基本上都是属于一个个位数或者是个位数左右的一个增长啊。当然部分企业的增速还是比较快的啊。那么二季度的话，基本上我们觉得说这些企业还是会保持一个平均大概个位数到10个点的一个增长的一个势头。不会出现太大的这个波动。那么电网公司里面呢，可能像虽然电气这种啊，除了国内电网做的比较不错，同时海外这边有很大增长潜力的企业来说的话，那有可能它的增速会比大家想象的要还更快一些啊。所以，从这个点出发的话，我们觉得可能要去做一些这个确实要做一些人为的拆分，像金盘、石原。这样的海外链和国内链同样都比较强的一些企业的话，有可能我们需要去看得更细一些。从海外的增长来看的话，不管是这个思源还是金盘，今年肯定都是非常非常爆炸式的增长。从订单的角度上来讲的话，这两家企业全年来看，我不说具体，应该都是在大几十个点的一个增长范围之内。甚至可能金盘的增长的话，大概率还是会超过100%。所以整个海外的这个需求的爆发度呢，肯定是比国内要好的太多。从国内的角度上来讲的话，由于整个电网投资还是持续的保持一个相对比较平稳的一个增速，所以这一块的话，你要指望有很大的一个增长，可能也比较难啊。所以大概率来说的话，都是一个这个。比较平稳的过程，但近期呢，我们确实也注意到了，国家针对于15的这个相关的一些能源领域的一些政策来看的话，电网重新被视作为一个这个重点的这个发展方向那么当然像新型储能相关的一些设施的话，也是被重点提及所以我们觉得说这个时间点上，因为经济大家都很清楚，不是特别好，有可能电网还是要发挥它的逆周期调节属性，所以这个位置我们觉得说，从逆周期调节的角度上来讲的话，其实电网实际上是可以作为一个重点的配置方向，给大家再去做一个强调，所以从这角度上来讲的话，大家可以从这个逆周期调节属性的角度上来讲，去重点关注一下电网这个板块目前的一个这个。红利配置价值吧，那这一块我觉得相关的一些国内的投资公司，像平高、南瑞、思源、西电等等，都还是可以重点去关注一下。所以这个是电网这个板块啊。那么其他板块，像大家普遍印象也都比较关心的储能板块可能从中报角度上来讲的话，我觉得或多或少大家都会感觉到一些压力啊，因为。碳酸锂的这个二季度的价格比一季度环比还是在持续的一个提升过程当中，也就是说，大家的碳酸锂和电池采购成本压力是会客观存在的，所以在这种情况下呢，二季度呢，我们并不会对大部分的这个储能设备公司抱有太高的这个信心啊，所以从这角度上来讲，我们是建议可以去适当的关注，但是。不需要太去压住他们到底二季度到底是会潮起来不潮起，那么更多的还是要等他们的最终大季报形势明朗之后，我们再去做这个进一步的一个判断吧，所以储能这块的话，我们建议是等二季报出来再去做一个最终的这个判断当然沪储这块的话。客观上来讲的话，肯定是普遍印象也都比较不错，这个我觉得，应该不会有太大的问题啊。 所以沪土相关的一些公司像德业股份呢，因为确实做得非常好，所以它二季度二季度的利润这个环比一季度包括同比增速比一季度同比增速要更快，所以像真正好的优秀的公司的话，还是要去我们说还是要去重点的看像德业股份这样的一个头部公司所以这个位置我们觉得说还是要聚焦头部以上就是我们今天所有的这个录的内容，也欢迎大家针对一些中报的具体的公司具体板块跟我们取得联系，谢谢。